101.1 FM.
收听的是90.1 FM。来自于 Bernard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CJ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JSF 新闻时间。
Expose CCP espionage ring at Stanford unveils deep infiltration of U.S. academia。A recent investigation conducted by the Stanford Review found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operating through covert agents and coercive tactics, had infiltrated Stanford's academic community by targeting researchers and exploiting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o gather sensitive information and suppress dissent.
斯坦福评论重磅调查，解中共间谍活动猖獗。斯坦福评论近期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中国共产党通过秘密特工和胁迫手段渗透了斯坦福大学的学术圈，针对研究人员，并利用国际学生收集敏感信息，压制意见声音。
The investigation centers on a startling case involving a man known as Charles Chen, who posed as a Stanford student. Over time, he contacted numerous female students, particularly those conducting research related to China, to offer support, money, and even all-expense-paid trips to Beijing.
这项调查的核心是一宗令人震惊的案件，涉及一名化名为查尔斯·陈的男子，他伪装成斯坦福大学的学生，随着时间推移，他联系了多名女学生，尤其是那些从事与中国相关研究的学生，向他们提供支持、金钱，甚至是全额资助的北京之旅。
One such student, listed under pseudonym Anna, to protect her identity, became alarmed when Charles referenced private details about her life that she never shared with anyone on campus. When he asked her to delete their messages and switch communication to China's state-monitored app WeChat, the situation took a turn from bizarre to dangerous.
一位为保护身份而使用化名安娜的学生感到震惊，因为查尔斯提到了他在校园里从未与任何人分享过的私人信息。当查尔斯要求他删除他们的聊天记录，并将沟通转移到中共政府监控的应用程序微信上时，事情从离奇变得危险起来。
Authorities later determined that Charles Chen had no official ties to Stanford and was likely an agent of the Chinese Ministry of State Security, MSS.According to experts consulted during the investigation, Chen's behavior followed classic MSS tactics by posing as a civilian, targeting vulnerable individuals, and collecting non-traditional intelligence, including lab procedures, software frameworks, and academic methodologies.
安全部门的调查显示，查尔斯·陈和斯坦福大学没有关系，很可能是中共国家安全部的特工。参与调查的中国问题专家表示，查尔斯·陈的行为符合典型的中共国家安全部战术，伪装成平民，锁定易受影响的个体，并收集非传统情报，包括实验室操作流程、软件框架以及学术研究方法等。
Speaking under anonymity, a China expert told the Stanford Review that he believes the Chinese state incentivizes students to violate conflicts of commitment and interests, ensuring they bring back technology otherwise restricted by export controls.
一名要求匿名的专家告诉斯坦福评论，他相信中共政府鼓励学生违反承诺冲突和利益冲突的规定，确保他们带回受出口管制限制的技术。
This technique aligns with China's broader strategy under its Made in China 2025 initiative, which aims to leapfrog the U.S. in frontier technologies such as 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advanced robotics. With Stanford's prominence in these fields, the university has become a high-value target.
这种手段与中共的中国制造2025战略整体目标一致。该战略旨在人工智能和先进机器人等前沿技术领域实现对美国的跨越式超越。由于斯坦福大学在这些领域的领先地位，该校已成为一个高价值目标。
A Stanford professor who encountered espionage firsthand recalled a conversation with a Chinese student who refused a meeting, saying cryptically, "You know why." After persistent questioning, the student admitted he had to meet with a CCP handler.
一位亲身经历过间谍活动的斯坦福大学教授回忆称，他曾与一位中国学生交谈，邀请他见面时，对方拒绝。并意味深长地说，你知道为什么？在多次追问下，这名学生最终承认他必须去见一位中共联络人。
But this phenomenon isn't limited to rogue actors. According to China's 2017 National Intelligence Law, it explicitly states, any organization or citizen shall support, assist, and cooperate with state intelligence work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但这种现象并不仅限于个别害群之马。根据中共2017年出台的国家情报法，该法律明确规定，任何组织和公民应当依法支持、协助、配合国家情报工作。
As a result, China's nationals abroad, especially those studying in sensitive areas, are often compelled to serve as intelligence assets. Some cooperate willingly, others are coerced.And many comply out of fear that their families in China could face repercussions.
因此，在海外的中国公民，尤其是在敏感领域学习的学生，往往被迫充当情报工具。一些人自愿配合，另一些则是在胁迫下行动。还有很多人是出于担心家人在中国遭到报复而被迫服从。
The Chinese Scholarship Council, CSC, which funds about 15% of Chinese students in U.S. institutions, plays a critical role, the study found. Experts told the Stanford Review that CSC recipients are required to file situation reports with Chinese consulates by outlining their academic research and campus activity. These scholarships come with loyalty pledges,And in some cases, relatives back home serve as guarantors that could face financial or political punishment if the student defies expectations.
调查发现，中共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资助了大约15%的中国留学生。这些人被认为是收集敏感信息的主力军。专家告诉斯坦福评论，获得中共国家留学基金为奖学金的学生。被要求向中共领事馆提交情况汇报，内容包括其学术研究和校园活动。这些奖学金附带效忠承诺。在某些情况下，学生在国内的亲属还需作为担保人。如果学生违背相关期望，这些亲属可能面临经济或政治上的惩罚。
Professor Larry Diamond of Stanford described an environment of surveillance and suppression.Students are warned that if they express support for the Dalai Lama or criticize the CCP, their families could get in trouble, said Diamond.
斯坦福大学的拉里·戴蒙德教授描述了一种监控与压制并存的环境。他说，学生们被警告， 如果他们表达对达赖喇嘛的支持或批评中国共产党，他们的家人可能会惹上麻烦。
This fear-driven silence extends beyond students. The Stanford Review reported that although many professors and researchers have experienced espionage, few are willing to speak out publicly in fear of retaliation from the CCP.
这种由恐惧驱动的沉默不仅限于学生。斯坦福评论报道称，尽管许多教授和研究人员都曾经历过间谍活动，但由于担心遭到中共的报复，极少有人愿意公开发声。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十分之争论天下，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5年5月22号，咱们今天聊两个新闻哈。第一个新闻呢，是网络流传了一份疑似中共发布的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显示呢，中共可能正在为对台军事行动进行全面的准备。这个呢，也标志着两岸统一进程从战略威慑转向清场阶段。咱们一会儿呢，会分析一下这份文件的真伪和习近平时代两岸关系的最新变化。另外一个爆炸性的新闻是，今天美国的国土安全部取消了哈佛大学招收国际学生的资格，现在的国际学生呢，也必须在明年开学之前转入别的学校，才能保证自己的 F1 这个就是学生签证的资格。咱们一会儿会说一下国土安全部这么做的理由到底是什么，以及他们是否有权利这么做。还有呢，就是后续的事态会如何的发展。那么咱们现在呢，就开始先来说第一个新闻哈。这个吴建民呢，援引了网络的信息，说中共呢在5月17号的时候发布了一份叫做《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首次明确将斩首行动纳入对台的军事方案。这份白皮书呢，被指不仅是对台湾当局的法理态度和美国对台军售的终极警告，更标志着两岸统一进程从战略威慑转向清场阶段。就过去呢，如果只是秀一秀肌肉啊，吓唬吓唬你，那么现在的话呢，就要动真格的了。这个白宫的这个白皮书的这个内容显示呢，中共可能会对台湾的这些所谓的首要分子啊，搞这种斩首的行动，那么这个想呢，快速的去控制局势，去实现统一的目的。所以呢，如果从内容上看呢，让我们觉得台海战争已经是迫在眉睫了。这里面我要说啊，就是在网络时代呢，就是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非常惊悚的新闻。那么当大家看到这样的新闻的时候，应该如何对待哈？首先呢，我觉得大家应该明白一个道理，就是说白皮书到底是干什么用的。一般来说呢，白皮书是政府或者是这个一些大的组织啊，或者是某些行业协会，他们发布这个白皮书啊，是用于阐述政策的立场啊，或者说某一个行业的趋势，或者是未来发展的规划。他们主要的目的是要引导公众或利益相关者去理解某一个议题。也就是说呢，白皮书的发布是意味着内容的权威性。那么他如果是为了阐述政策，为了表达他的一定的观点，那么这种白皮书的话，就一定可以由中共，就是这个公众去随时访问。那么换句话说呢，这个白皮书不可能写完之后的话是这个束之高阁，或者把它藏起来。就是白皮书只要写完了之后的话，它就是为了发表，就是为了放在网上的。所以呢，大家如果要是看到这样的白皮书连名字都有的话，不妨就到网上去搜一下这个白皮书的名字。那么我搜完之后的话，跳出来这么一个结果，这是什么内容呢？确实啊，这个白皮书的题目呢叫做《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这个跟网络流传的那个文件的名字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呢，它发表的时间是不对的。它发表的时间是2022年的8月10号，是由国台办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所以大家知道，这样的白皮书，咱们刚才说到，通常是政府在阐述政策，而且呢，它是为了向公众阐明某一个，就是他们制定这个政策的理由，或者是，未来比如说政策实施的一些路径。所以当然，这个对台工作的话是由国台办负责。那么他需要向公众了解的话呢，就需要通过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来发表。所以从这个新华社的这个报道上来说的话呢，从程序上来说的话，确实是应该这两个机构来参与。那么可是呢，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网络流传的这个白皮书说是今年5月17号的时候发表，但是呢我们是找不到这种公开的信息的。那么这个内容的话呢，如果你要看一看2022年的这个内容的话，其实也没有提到什么清场啊或者是斩首行动之类的词儿。第二个呢，就是说如果有这种白皮书发表的话，那么它一定是国际关注的大事。 因为如果中共对台的政策发生重大调整的话，那么几乎是全世界这些所有的发达国家啊，就是这个西欧啊、美国啊、日本啊、这个澳大利亚、韩国等等，他们都是利益相关者，包括东盟的这些国家，那么他们都需要对这样的事件来做出反应啊，尤其是政府公开的反应。所以呢，就是如果这个白皮书是真的话，那么一定是各大主流媒体争相报道，然后呢，各国政府都要发表意见。那么如果这一切都没有发生的话，我们说这个原命题跟逆否命题是等价的嘛，是吧？如果发生的话，那么各国媒体、各国政府的话都要发表意见。那么这个都没有发生的话，可以倒过来推，这个白皮书呢就仅仅是一个传闻而已啊，那并不是真的。这个事情哈，我是这样看哈。当然，它虽然不是真的呢，我还是想就着这个问题深入的说一下中共对台政策的变化轨迹。这样的话呢，有助于我们理解下一步中共最可能做的是什么。这个事情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哈，就是我们讲这个变化呢，不仅仅是简单的讲一讲历史，其实我们也可以讲一讲，就是说各种不同的政策，这个包括这个制度的一些变化对于两岸关系的这个影响。我们知道在毛时代啊，这个两岸关系呢，这个是基本上是内战的延续，双方的话都是剑拔弩张，然后当时这个蒋介石要反攻大陆，毛泽东说要解放台湾。我小的时候就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啊，被灌输的其实就是台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要把他们从国民党反动派的手里边解救出来。那个时候是不提和平统一的，毛不想和平统一啊，毛是想解放台湾，蒋介石也不想和平统一，蒋介石想反攻大陆。所以那个时候的话，两岸就是处在一种敌对的关系。当然现在回过头来看一看，我们当时听到的那些宣传是非常可笑的哈，但是呢这个基本上来说的话，就是两岸的这个 mindset 哈，就是这种两岸的这种统治者啊，他们的态度的话都是比较相近的，就是非常的敌对。那么后来等到毛死了之后呢，当时毛死的时候，这个蒋介石呢也去世了啊，他的儿子蒋经国在位。这个时候邓小平啊，他就提出了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方案，因为邓小平呢是更希望专心的去发展经济。他觉得我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办好了之后的话，那么两岸将来就是可以好好商量啊，就达成统一。虽然邓小平没有明确的放弃武力哈，但是呢他还是愿意以香港模式来解决台湾的问题。当时邓时代呢还有一句话叫做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啊，意思就是说台湾的人民呢其实也是倾向于跟大陆统一的。毕竟在两蒋时代哈，当时的这个教育的话也是让那一代的人一直在头脑中有这么一个概念啊，就是说这个中国大陆也是这个中华民国的一部分啊，就是将来会回归啊，两岸的话同属于一个中国。但是后来呢，这个蒋经国先生去世之后啊，这个这边的话呢就是江泽民也上台了，上台之后的话呢就两岸关系发生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一开始江泽民呢还是想走一国两制的道路，因为他那个时候邓小平还说了算嘛，所以呢邓小平在1992年的时候，这个江泽民在1992年的时候搞了一个叫做汪辜会谈啊，就是这个汪道涵和这个辜振甫。汪道涵的话呢算是这个汪道涵呢算是江泽民的国师啊，是这个等于是江泽民在仕途上的对他重要这个一个贵人啊，就是提拔江泽民的。那么那边的辜振甫呢，就是也是虽然是一个民间机构吧，但是呢也是在政坛上很有影响力的。这样的话呢就是让汪辜举行了会谈，然后呢中共这边宣传号称是达成了一个叫做九二共识啊，九二共识的话就是认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只不过是说呢这个中国到底是中华民国还是大陆的这个中共政权呢，就是这个事情是有分歧的啊，但就把这么一个东西叫做九二共识。但其实是九二没有共识啊，就是说因为在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上，就是两岸到底同属于哪一个中国，这个都没有共识。结果后来呢到这个1996年的时候，当时还是江泽民在位的时候，邓小平那时候已经身体不行了，在江泽民时代呢就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那就是台湾走上了民主化的道路，举行了第一次正式的选举。那个时候国民党是李登辉了，那么还有一些这个其他别的党派的人他们也参与选举。那中共的话呢其实当时对于台湾的这种变化是非常恐惧的，所以江泽民那个时候就搞了一次台海的这个发导弹呢这个恐吓。当时那个军演的规模是非常大的啊，就是希望能够恐吓台湾人不要选李登辉。结果呢仍然是李登辉当选。从此之后哈 ,1996 年以后呢，两岸关系就发生了一个不可逆转的变化，就是两岸关系已经不再是两个政党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或者比如说是国民党的主席和共产党的总书记之间，俩人一商量啊，这个小黑屋一钻啊，这个就是一商量之后的话就可以决定两岸未来的走向的。 因为这个时候呢，台湾的民主选举已经把主权归还给台湾的人民，也就是台湾未来跟大陆的关系已经不再是一个统治者政府的首脑说了算，而是由人民来说了算。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两岸关系任何的变化都需要得到民主化以后的2300万台湾人民的同意。可以说从这一个时刻开始，只要中共还在，两岸就已经没有了统一的可能。因为谁也不愿意跟独裁者在一起嘛，就是这个如果你真的是搞公投的话，这个谁愿意放弃他们已经有的这种民主和自由，是吧？这个变成大陆的一部分。不光是台湾人民不同意，其实共产党也不会同意。就是说如果台湾人民抱着这样的一种民主和自由的理念统一之后的话，中共等于是感觉是引狼入室啊，就是在中共看来的话，民主和自由就是狼啊，就是洪水猛兽，会把大陆的人也变成不再顺服共产党的这个统治啊，有可能也会起来造反，要求民主。所以说实际上就是在1996年的时候，台海关系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归路。这个时间点我觉得是特别重要的哈。那么但是呢，江泽民不想承认这一点，掩耳盗铃嘛，继续大谈九二共识。结果2000年的时候陈水扁上台，台湾完成了第一次民主化之后的政党轮替。甚至是中共集中渗透和控制的国民党丢了政权。就在江泽民不知所措满脸懵的时候呢，这个时候2002年胡锦涛上台了。我们知道胡锦涛啊，他是一个墨守成规的人哈。他的合法性来源就是来自于邓小平的隔代指定，所以说胡锦涛必须把自己打扮成为邓路线的继承人。这样的话，在经济上他继承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在两岸关系上他继承的就是邓小平的一国两制。但是实际上胡锦涛在两岸关系上是碌碌无为的啊。当然胡锦涛运气很好，2008年的时候马英九上台，马英九的话又是一个比较亲共的人，对吧？虽然没有让这个两岸最后达成统一，但是因为马英九也控制不了台湾的民意嘛，但那个时候的话两岸关系相对来说比较缓和。尤其是这个马英九对这个共产党啊，是最开始他讲什么六四不平凡统一不能谈啊，这个他讲了很多，就是在上台之前讲了很多就是比较硬气的话，上台之后的话其实是台湾的那些所谓的以两岸经贸文化交流的这种名义深度的开始融合，那大陆的这个资本也开始逐渐的控制台湾的媒体，这个都是在马英九时代发生的。后来到2012年的时候习近平上台，那时候马英九还在台上啊，但是到2016年的时候这个蔡英文上台。蔡英文上台之前，马英九曾经做过一个比较大的这个政治上的一个我们叫 political stunt 啊，就是做一个在政治上的一个噱头，就是到新加坡去跟习近平会面啊。但是呢我已经讲过了哈，因为台湾是一个民主化的政体，所以说呢马英九自己不管怎么想，但是台湾人民如果不答应的话，他也能够做的也是相当有限的。后来到2016年的时候蔡英文上台，然后呢这个台海局势就变得大为紧张。而在这个时候大陆的这个综合国力已经显著的增强了，国际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复杂。这个时候美国呢，奥巴马大概在2015年前后吧，奥巴马认为说我们不能够让这个大陆啊，中共政权在台海的问题上，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太过于嚣张啊，于是呢奥巴马推出了一个重返印太的这个战略部署啊，于是美国的关注的重心从传统的欧洲和中东地区开始向印太地区转向啊，或者向印太地区聚焦。那习近平上台之后呢，习近平志大才疏啊，他虽然这个才能不怎么样，但是呢他经常会讲一些大话了，所以呢他就提出了一个叫做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把解决台湾问题啊，把这个统一视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核心议题。从这个时候开始啊，这个习近平这个对台湾的军事威慑就显著的增强，频繁的出现军机绕台啊，这个包括绕台的这个锁台的军演啊，包括航母的巡航等等，去展示这种武力统一的可能性。同时呢因为台湾是民进党政府嘛，所以说习近平也不再强调两岸的政治互信，而是突出一个中国的原则。然后又通过各种各样的法律啊，就是这个所谓的反台独的法律啊等等。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川普政府也开始大大的加强了跟台湾的联系。这个时候台湾在得到美国方面的这个加持之后的话，也是变得越来越硬气。而且呢这个在马英九时代大量的台商啊到大陆去办厂，是吧，这个把这个台湾的产业掏空了。但是呢后来川普开始搞这个关税战的时候，很多台商也从台湾纷纷的把这个产业呢迁回到大陆。所以这个我觉得蔡英文是一个运气特别好的人。 他简直是这个两次选举都是躺赢的，就是都是什么2014年当时香港的那个雨伞运动啊，包括这个2020年的这个反送中啊，2019年的香港的反送中运动啊等等，都是让台湾人民看到了中共一国两制的虚伪，然后这个就最后把票投给蔡英文。所以呢，实际上在当然这个2016年的时候，国民党自己内部内讧，选不出一个来这个主持的这个候选人哈，来主持选举的候选人，这个也是蔡英文当时赢的一个原因，很轻松的就赢了。两次蔡英文都是很轻松的就赢了，他的运气真的好得不得了。然后再加上这个川普关税大战之后，大量的台商回流台湾，造成台湾的经济的荣景啊，这个都是帮助后续的赖清德政府能够赢得选举的非常加分的项啊。那么这个我们就会发现啊，就是从习近平上台之后，两岸关系的话总体来说是恶化的。很快呢，这个到了习近平二十大连任，这个时候啊，就是再提一国两制就已经非常的不合时宜了，没有人愿意跟你两制，对吧？也甚至可能很多人台湾人连一国都否定的。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习近平就改变了对台湾的政策，叫做台湾与台湾民间的融合发展，提出各种惠台的政策，吸引台湾的青年到大陆发展的等等，就成为了王沪宁主导的政策。但这个政策现在哈，就是已经出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投共的国民党越来越在台湾失去了民意的基础，于是呢，今年就有了大罢免的出现。所以我觉得哈，就是这个两岸关系，我觉得从1996年的开始走入一个不归路啊，到现在已经差不多将近30年了，是吧？可以说是越行越远呢，就是绝对没有再回头的可能了。中共不管耍什么样的花招，武统台湾呢，中共没有实力。那么如果这个和平统一的话呢，就是中共和平统一的话呢，基本来说就是靠渗透和欺骗。而这种渗透和欺骗现在越来越被台湾人看清楚。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整个的这个台湾大罢免能够取得非常大的这个进展啊，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么一个原因。所以说呢，就是说两岸和平的，就是什么走向统一的话，那是完全不可能的。只要共产党在的话，是完全不可能。但如果共产党倒了之后的话，那还是有可能的，是吧？所以其实两岸分裂或统一，其实现在最大的障碍就是共产党。当然现在呢，这个很多人还在谈武统台湾的问题，感觉习近平要在2027年之前发动台海战争。当然这个现在也没有到2027年12月31号23:59:59，是吧？在这最后那一秒过去之前的话，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但是如果从概率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武统台湾基本上从概率上来说是一个不可能事件。大家看到习近平现在对军队的清洗，是吧？让军队是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恢复元气的。而且如果是对台湾打仗的话，那一定是全面的战争动员，它是需要很多部门的协调配合的。而这些军队的配合，包括这个军队跟民间的这个配合，那是需要很多大规模的演习才能够完成的。而中共每次对台军演，所谓环台军演的话，只是发几个导弹炸炸鱼而已，是吧？去炸鱼。所以呢，其实并不是真正的这种比如说这个两栖登陆作战呢，就是包括在各种恶劣天气下这个作战呢，包括比如说这个后勤物资的调配啊等等啊，各兵种之间的配合等等，这种训练的话中共是没有的。没有的话你怎么打，是吧？就像是一个比如说是演出一样，你都没有真正的在台上反复的去排练，你怎么可能最后能够拿出一个好的演出呢，是吧？而且呢，我们一定要知道，战争是为政治服务的。习近平想发动台海战争的话，那是为了他自己的所谓的什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政治目的服务的。如果战争不能够为这个目的服务，反而可能会威胁到习近平的权力的话，那习近平怎么可能去发动战争呢？大家知道中共曾经讲过一句话，叫做稳定压倒一切嘛，对吧？这个稳定压倒一切的话，就是政权的稳定压倒一切。而战争的话，它是带有非常大的不确定因素的，它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不稳定因素，是吧？在一个稳定压倒一切的这种就是思路之下的话，为什么要引入这么一个不稳定的因素？战争的这种不确定因素会让习近平对于维持自身的权力更加没有信心嘛？所以我的判断，我觉得习近平是不敢发动战争，尤其是川普在任的时候啊。川普到2029年的1月20号才卸任，在这个之前的话，我觉得习近平是绝对不敢发动战争的。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说台湾就高枕无忧了哈。台湾我觉得一方面一定要加强心防啊，就要了解中共对台湾的渗透，那么要清除共谍啊。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台湾人自己的士气啊，一定要鼓舞起来啊，就是让这个如果中共真的发动战争的话，台湾人民要决定拼死一战啊，这种态度本身的话才会 吓阻中共对台湾的战争。这个事儿咱们就说完了哈，咱们接下来说一下这个国土安全部取消哈佛大学招收国际学生资格这个事儿。这个事情今天是一个很大的新闻哈，就是几乎是媒体都是。